好，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回答今天我们的威斯敏斯特的大要理问答。首先，我们问84问，我用我来问各位诸位来回答。威斯敏大要理问答的84问：所有的人都会死吗？各位回答。
死是罪的公价，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好。今天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的84问里面，我们学习并知道所有人都会死。我想这样的真理在大要理问答他用三处的经文来解释这样的真理第一，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的第二章的23节这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因为人如果违反了神的诫命，就是亚当夏娃，他就是犯了罪，他就要承担犯罪的后果，那就是死。第二个，接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段经文也出于希伯来书的第九章24节。我们知道按照神的预定定旨，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上帝在永恒里面所预定的旨意，人人都会面临死亡，只有一次，而且死后要接受审判。第三，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二节这么说，这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一人就是说亚当，死又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就是所有全人类，因为罪人都犯了罪。我们知道在旧约所记载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愿神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真理教导，愿我们知道死亡的由来好，我们在正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牧者的祷告，我们请一起来天父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与感恩，感谢赞美你的伟大的创造，你的护理，你的救赎的大功。你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一群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我们的罪得以完全的赦免，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所赐的信心，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在这新的恩典之约里面，我们有了永生和属天的盼望。愿主你继续看顾带领我们，赐下你的宝贵的应许与祝福给你自己的孩子们，你的百姓。父神，这时候求你来查验我们的内心，我们如果有得罪神，得罪冒犯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求主你施恩怜悯，你的饶恕，用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在我们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成为一个守节的清心的人，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把你自己重价所买出的教会，我们完全恭敬的仰望你的恩手当中，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教会的头，求主用你的真理来洗净教会使它成为圣洁，为主你所使用。求你的话语常常提醒警戒你自己的儿女们，在我们的信徒生活当中愿意遵守主你的自己的道，过一个顺服基督圣灵的带领和神心意的得胜的生活。这时候愿主你祝福凡是奉主名传讲你的圣言普世的教会，愿他们的敬拜赞美都能达到你的喜悦，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父神，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有身体邻里软弱的肢体献上我们的合一的祷告，求主你亲自来怜悯安慰他们，求主你的万能的双手你自己来扶持他们，并医治他们身体或心灵的疾病，求主让他们都能定睛的转向耶稣基督来信靠主，使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的主阿爸天父，你必看顾他们，知道明白你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主啊，求你自己赐下启示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主你自己高抹，你使用自己的仆人 与他同在。那传讲你的道的时候，是传讲你自己的信息。求你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有受教的心，来谦卑的领受神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在真道上合为一，得以造就，生命得到更新。因为今天的我们的主日敬拜都能满足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愿一切荣耀圣赞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亲爱的Springfield 的弟兄姊妹们，慕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早安。已经快有快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来到 Springfield 来跟大家分享信息，今天看到特别的感到很欣慰，也看到弟兄姊妹在主内的服事，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就是上帝的手上的工具来使用，主啊，我们特别的感谢今天有机会来到这边，也同样的晚上的弟兄姊妹在敬拜的，希望今天的信息你们可以得到祝福。我们首先也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平安常与你们大家同在。今天很感谢神的恩典，我可以有机会来分享并见证神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更认识他，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同感一灵。我们知道CCCBA 我们北威州华人基督教会是隶属美国 PCA 的长老教会。在信仰的根基上面我想我们是认同并且也持守改革中神学与教义的那个改革中教会。当有人问你说什么是改革中神学，或者什么是改革中的神学这个教会，我想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扼要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凡是秉持改革中神学的真精神与核心内容的，就是改革中神学也改革中教会。那么什么是改革中神学的真的精神呢？那就是我们所并相信并且持守的，我们讲的是五个唯独，缺一个不可。什么是哪几个五个唯独呢？第一个唯独，我们要唯独圣经。第二个唯独是唯独恩典。第三个唯独是唯独我们的信心。第四个唯独是唯独基督。最后一个唯独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唯独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今天在我们罗马书的背诵的经文11章36节就非常的表达，因为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另外我们也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31节也说过，他说过，保罗在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上帝的荣耀，为荣耀上帝而行。好，我们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作者使徒约翰是在向世人表明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谁，与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我们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神人二性。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也说到，耶稣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耶稣是葡萄树，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牧羊人，耶稣是活水，耶稣也是死里复活的主。这本书里面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同样在耶稣基督在世上这3年半所做的工作。作者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记载了7个神迹如果你们记得的话，第一个神迹在2章里面，他讲的是迦拿的婚宴水变酒第二个神迹在4章里面医治的加百农大臣的儿子。第三个神迹就在5章，我们知道那个毕士大38年的瘫子可以起来行走第四个神迹是5饼2鱼喂饱了5000人第五个神迹是在6章里面耶稣平静风浪。在第六个神迹，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在第9章里面，耶稣医治天生瞎眼的人 第七个神迹就是在第十一章里面、啊、拉撒路死里复活，到最后耶稣基督自己是神，他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在第九章里面讲的耶稣医治天生瞎眼的人，在整个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 有其他的记，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都有记载、啊、瞎眼的人如何得到耶稣的医治。这包括在马太福音的九章，还有马可福音的八章、十章，伯赛大的有瞎子，巴迪马 的瞎子、巴迪马这位、瞎眼的人，在耶利哥城 所经历耶稣基督的得救。在他们的在耶稣医治这些瞎眼的人、虽然在当时的环境都不一样、也就是说耶稣用治疗的他们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唯一的大家都一样的是因为信心的关系接受耶稣基督的医治，也相信的神是他永生神上帝、这些神经里面、不只是约翰使徒约翰亲眼所看见的、并为耶稣基督所行的他自己亲自为、耶稣做见证，而且是透过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来教导我们对、救恩本质上的认识。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他就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福音书的目的。我这边跟大家念一下经文，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另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没有记载在书上、就这讲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只局限于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的一到五节。我们在约翰福音的 第八章的第十二节，耶稣 在他是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接着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为自己是世界的光做见证、你可以看到一个 pattern， 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传讲了真理以后，他用神迹来应验他的所传讲的真理。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整个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九章的一到三十四节，耶稣使天生瞎眼的人看见了、借着行的神迹、来指责那些拒绝并抵挡他的人，也就是属灵上盲目的眼睛的人、在九章的三十五到四十一节，在九章的三十九节里面，耶稣说，我为审判这个世界来到这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眼了。后来瞎子被耶稣医治了以后，完全的明白医好的他是谁，就信靠了耶稣，那就是法利赛。当时那是那些法利赛因自己的明晚不灵，反而成了真正瞎眼的人。这不只是耶稣在天生瞎眼的人身上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透过耶稣医治的这个大人使瞎子可以看见，另外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蒙召信主的过程，先是有圣灵的光照，然后知道认罪悔改，凭圣灵所赐的信心接受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并得到永生。当我们开始读到九章的第一节的时候，这么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天生就是瞎眼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照我们的上下文，在就是前面一章的最后一节八章的五十九节，并对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和耶稣的处境，我们需要做一个比较。在前面八章五十九节说，于是他们拿了石头要打他，耶稣就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里告诉我们，那些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就是那些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接受耶稣基督教导的人，要拿石头来打耶稣。但耶稣躲藏起来，就离开了圣殿。于是他离开的时候，就到了我们九章第一节，他看见一个天生就是瞎眼的人，而且是一个乞丐讨饭的人。我们可以在 九章的八节里面就看到这个人是一个乞丐啊，天天是靠讨饭为生的一个瞎眼的人。他站在圣殿的外面，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文化的背景，瞎眼的人是视为不洁净的、有罪的，不得进入圣殿。我们如果把这两个情况来比较的话，那就是耶稣传讲真理给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包括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拒绝了耶稣，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在他们离开后，离开他们后，耶稣看到一个很可怜的天生瞎眼的人，在受苦的人，他就停下来来帮助他。在离开他们以后，在这里提醒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拯救那些有破碎的、软弱、生理、心理有疾病的人。但耶稣拒绝那些自以为义、又有优越感，并且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所传讲真理救他们的人。正如马太福音的第19章的12到13节这么说，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所说的，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还没信主前，我们都是那些有病的人，心灵软弱，我们都是有罪的。因为法利赛人在九章的一节成为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就是讲耶稣，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二节门徒就开始问耶稣说，我们在知道这个门徒他是一个旁观者，他就问耶稣说，一个天生就是瞎眼的人是谁犯的罪？是这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当我们看到第九章的一到三节的时候，耶稣与门徒有一个讨论的时候，因为门徒问了这个问题，耶稣就回答并在这个后面有教导，那就是关系一个人天生就是瞎眼的，是当事人的罪还是瞎眼父母的罪。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探讨有两个问题，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个，为什么人会经历试炼或苦难？人为什么会经历试炼或苦难？这是 why。 第二个，我们在经历试炼或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当何种的心态来回应？这是两个问题。我想在我们在经历试炼苦难的时候，是我们个人如何回应。另外就是今天你我们都是旁观者，假如在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你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个瞎眼受害的人？是另外一个我们如何回应。就在九章的第四节里面，耶稣很清楚的教导，今天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患难当中、试炼当中的时候，你应有的态度，你应该怎么去回应上帝要你做的工作。好，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 why 的问题，为什么人会经历这个试炼或苦难的时候，我想一般人就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些世人属世的人，可能有三个错误的看法。第一个，我们会经历苦难是因为我们前世犯的罪，因果报应，这个看法来是源于东方宗教的文化思想，我们讲轮回论，这一个思想已经渐渐进入了西方的文化。但是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可见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机会，轮回论并不成立。根据旧约圣经的学者的考察，古代的犹太人认为一些的孩子在母腹里面就已经犯过罪，以致造成生下来他就是残障的、有瑕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门徒会问，这个天生瞎眼的人是自己犯的罪吗？而耶稣的回答我们很知道是否定的，告诉他这位天生瞎眼人不是因为他在母腹里面犯的罪。第二个错误的看法，因为父母和过去的祖先人所犯的罪。在这里瞎眼的人以耶稣的回答 的，并不是因为父母的罪。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里面的第十八章二十节也告诉我们，他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他自己，恶人恶果也必归自己。好，第三个错误的看法啊，我们认为经历试炼或苦难是因为神的愤怒或神的及时的愤怒，不能容忍我们所犯的罪啊，而对我们的一个惩罚。这些人可能觉得啊，神分分秒秒的在观察我们的行为啊，为的是等待时机惩罚我们所犯的每个罪。然而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六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是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也藏在他们的身上。可见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不再活在神的审判之下，乃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中。这个很重要。我们知道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在103篇的第8到10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而且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我们常常容易所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常常喜欢论断人，觉得这些人经历苦难必定是因为他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致造成今天的苦难，就像约伯的朋友论断约伯一样。而犹太人也像约伯的朋友，认为世界上每一件不幸的事情都不代表神的对罪恶的惩罚。他们相信天生的障碍是因为婴孩在母腹中犯罪所造成的，或是父母自己犯的罪，而是婴孩受害。但是在约翰福音书九章的第三节里面，耶稣的回答里面，他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他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他在这个回答里面推翻了这些不恰当的见解。然后我在这边也必须要声明一下，就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生活中某些苦难不是神对我们犯罪 的管教。就如撒母耳记十二章的二十一章里面所记载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之罪后的以后的境遇是如何。刚才我们用了世人的错误的想法来看待我们为什么经历试炼与苦难。现在我们用圣经的教导来理解，来了解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苦难与试炼。圣经里面提到许多的因素造成我们会经历试炼与苦难，但是最主要的因素是人类的罪。我们刚刚得读过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十二节这么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就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爱我们的神会允许我们会经历这样的试炼与苦难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想有三个目的我们会经历这样的试炼与苦难。第一个目的很显然的是为了使我们归正这是一个 correction， 就是说它的目的是一个 corrected purpose， 就是有修正改正归正我们，我们做错的事情以后它使我们归正。在这个就好像你爱子女的父母，他们会用鞭子来管教不听话犯罪的孩子，也就像天父管教惩戒他的儿女是一样的在美国费城的第十长老教会，他们的牧师James Montgomery Boyce， 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苦难是教导我们知道犯罪是错误的，并教导神的儿女要顺服就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第二个他的目的、是为了建造塑造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经历苦难试炼的时候，一个经历试炼和苦难是有助于基督徒灵里面的生命的成长，使我们愿意、舍弃爱这个世界，并吸引我们来更亲近神。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当我们经历试炼时，也就是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最亲密的时刻。我相信这确实是许多神儿女的经历，我想在座一定有这样的经历过，因为在苦难中我们才会再一次的体会并承认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至宝，是我们的至宝。我们平常所依靠的、所追逐的、所夸口的，在试炼中真的是不堪一击，因为掌握我们生命的存活的是神。在约伯记的第十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气息都在神的手中。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那就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他透过试炼和苦难来塑造你基督徒的品格和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当借此来预备你 来完成他要在你身上所做的成就的旨意，也就是上帝要预备我们所行的，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同样的，在罗马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在第五章的三到四节他这么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试炼与苦难，我要告诉你，神正在预备你，他将来要使用你。能使神使用是何等的殊荣。好，最后一个目的也是今天我们、所要常讲的主题、是彰显上帝在这个人身上的作为，使神得到荣耀，使神得到荣耀。就如约翰福音书第九章所三节所说的，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根据耶稣对门徒的回答，我们知道这天生瞎眼的人所受的苦难，不是为了叫他归正，也不是为了建造他生命，而是要彰显神的作为。他受苦的目的是为了给耶稣有机会去彰显上帝的作为，借着神医治的大人，使瞎子能看见，使上帝的荣耀在彰显在他的身上。这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允许试炼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彰显他荣耀的一个管道、我们就是他的管道，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在卫斯敏小要里问答第一问，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他答案就是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荣耀神并不只是在凡事很顺利的时候，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没病没灾的时候，而是在苦难中试炼中是要荣耀神的。你的苦难是神所预备所使用的管道，来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有时候神彰显他的能力是让我们在苦难中有能力度过每一天，我们不埋怨，继续的信靠神，并且在神认为最适当的时刻将我们的苦难中拯救出来。许多时候是透过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他的儿女们 有从神来的力量，能坚忍的下去，胜过所经历的苦难与试炼。然而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并不知道神的目的是为的是什么，是透过管教呢使我们归正，还是为了塑造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呢，或是要彰显神他的能力他的荣耀，或者双管齐下， 或者三管齐下。好，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回应，才能在不明白苦难为何临到的时候啊，我们却能在荣耀神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的故事。我想今天透过我的分享见证，看到神如何彰显他自己的作为在我们家里面，或者可以唯独上帝得到荣耀。我想这边在 Springfield 聚会比较长的时间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女儿天生就是有眼疾五岁的时候双眼失明了他从1996年出生后就有严重的眼疾。我们家大概今年是25年就进入了北威州华人教会。我们希望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我们的女儿的神。当时许多不信主的亲戚的朋友们都说，若你们信的耶稣真有大能大力，就让他以看见，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位神。然而很不幸的，我想不幸是一般人的眼中神不但没有医治他严重的眼弱视，反而他在五岁即将入学的时候因为眼睛内部的病变，拿去了他仅有的一点微弱的视力，使他成为一个全盲的人。在当时不仅我们不明白一位自称又慈爱又怜悯的神为何会做这种如此残忍的事情，那些不信主的亲戚朋友们也更有理由的说，这位你们所信奉的神不仅没有医治他，反而让他失明，我干嘛还要相信他？这听来似乎蛮有道理的，有能力脱离救人脱离苦难，何乐不为？当时我们做父母的心里不是没有埋怨也不是没有疑问，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凭着当前的信心相信创造他是他生命气息的神应该会看顾他。老实说，在那时候我们确实是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女儿突然的失明，我们确实是惊慌失措，只能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来抚养她。也感谢主，在我们痛苦无助的时候神不时的透过女儿出人意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其中有一段是在母会的陈小云姊妹就是在长老的太太，戴汝伦长老的太太，和当时我五岁女儿的时候他们的对话这个对话里面已经变成为也是一个见证记录在2001年里面的教会的季刊会刊里面，有一篇题目在苦难中看见神的祝福的见证里面，你们可以还可以在网上可以 download 下来可以看得到不行。好，他在里面所记载有一天晚上几个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家为我们祷告，因为女儿经过三次的手术之后，他视力突然的退恶化，必须动第四次手术的时候，我们深受很大的打击非常的难过也失望。那天晚上小云姊妹有机会她单独的和我的女儿说话，她就问她说，她说 Joy 你明天要去开刀了，你害不害怕？女儿摇摇头说我不害怕，主耶稣爱我，他会帮助我。小云心里想说，这个女儿是真正知道主耶稣的爱吗？还是因为在教会在家里面大人都这么说告诉她，她才顺口这么说。所以她为了要确定一下，那小云姊妹就大胆的直接的问她她说，如果主耶稣爱你，他为什么会让你眼睛生病呢？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他自己并没有答案，所以他也没有期望我的女儿会回答不料女儿想了一下，他轻轻的说，他说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礼物，有人不会说话，有人听不见， 有人看不见，神给我了一个特别的礼物，我不能看见。老师说，一个五岁的孩子如果能领悟这样的真理、哲理啊，即使信主多年的大人，在突然的失明状况下，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心态来接受这样特别的礼物。在那半年里面，我们带着女儿啊来回的奔波在 Detroit 和家中。在我们做父母啊最痛苦无助的时候，神也不时透过女儿的口安慰我们，类似的话语几乎出现不少次。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啊33-34节，他说：“神哉，神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们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我们确实啊，看到苦难的时候，就像个井底蛙一样，以管窥天，想我们有限的智慧、头脑来明白这全知全能的神的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却忘了神所要的是我们对他完全的信靠与顺服。就如亚伯拉罕，他不知道神要离开带领他去哪里，你告诉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什么地方，但是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了。多年来我们在女儿求学的过程中啊，也看到她需要付出双倍或者三倍的精神和体力来完成一个明眼的人看到了完成的事情。而除了学业方面，在学钢琴一般生活的技能方面，比如说收拾衣物、打扫清洁、乘车购物、买菜、做饭、多次的搬家，要重新认识新的环境等等，他都要面对很大的挑战。然而靠着神无微不至的护理以及他对神的信靠，他都安然的度过了。我想这一切的挑战给予他的反而塑造他一个沉稳耐心的个性。就如以赛亚说30:15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感谢主，当我们别无选择的时候，只能依靠耶稣的时候，其实是最幸福最安稳的。我想大家可能有这样同样的感受女儿在GMU 就是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毕业以后，在2019年的时候他蒙神的呼召去北卡改革中神学院去练神学。他读了为期2年的圣经辅导的硕士班，并于今年5月顺利的毕业。而且非常感谢主，在本教会还有许多弟兄姊妹，尤其是 Springfield 的弟兄姊妹支持下，他有机会接受正式的神学的装备，也有幸接受当今有名的神学家的教导，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都是神的恩典。在5月的时候，当我和我太太还有他的两个哥哥在毕业典礼上看到他和他形影不离的导盲犬的时候，一起上台在毕业领证书的时候，全场来宾给予他的掌声鼓励，令我非常的激动，心中涌不出对神的赞叹与敬畏。在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们的毕业典礼是 在这个很大的教会里面举行的，我看到神的荣耀在这圣殿彰显出来。尤其是在他身上，是的，我们的神确实是一位奇妙的设施，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要说，一个5岁失明在世人看来多么可惜， 多么可怜的小女孩，却在二十年后，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工作，按神的荣耀，透过她的生命向世人彰显出来。这也是应验了、印证了《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的26、29节所说的：“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人也没法自夸。”回顾过去这25年，我们一家都可以异口同声的说，能透过女儿让我们和两个儿子得以认识主耶稣，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是患难从化中的祝福最贴切的一个写照。这永远远远的必有健康的身体，不愁吃不愁穿，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却不认神更为值得。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说到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的1到3节，耶稣和门徒的对话中，我们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人会经历试炼与苦难对于这个问题，我跟大家的分享了3个原因，还有我个人亲自 的见证。在第二个问题里面，当我们在经历试炼与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回应，这包括正在经历试炼苦难的人，还有我们看到这正在经历试炼苦难的人。我希望透过我今天的分享，大家已经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原点起步点，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是谁，他是可信的吗？他的属性会改变吗？他的作为是前后会矛盾吗？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所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信神是为的是什么？是求平安吗？保健康吗？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盼望只有在今生吗？就如哥林多前书的15章19节说，我们的靠基督只有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么圣经对信心是怎么样的定义的呢？圣经教导我们走信心的道路，在几节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的11章1节说，信是所望的实底，是未见事的确据。罗马书的8章24到25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我们就必须忍耐等候。哥林多后书的5章7节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接下来在后书的4章18节说，原来我们是不是顾念所见的，还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些经文不仅提醒我们要信靠这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真实实的存在的神的重要，更让我们看见肉眼所见的是不可靠的，是不值得顾念的，都是过眼云烟的。唯有心灵的眼睛，当你看见了才是可靠的，才稳妥的。这也就是在第9章39-40节说，耶稣指出来，不认识耶稣的是神的儿子法利赛才是真正瞎眼的人。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在我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二个问题所问的是，我们在经历试炼苦难一定应该如何回应。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的，我们不明白 苦难来临的时候，仍然要信靠顺服，因为那就是最讨神喜悦的。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无知，上帝承认上帝的智慧，无限的智慧，以及他多么的爱你，为了救赎你，甚至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位的天父，还要值得我们有去怀疑的地方吗？好，第二点，就在我们，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回答，他说九章的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这里我们刚刚在前面讨论过，这些门徒只是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他们是一个旁观者，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是在问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子造成一个天生瞎眼的人，跟我们是很类似的。我们常常在看到真的经历苦难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在一个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看到别人在 suffering 的时候或苦难的时候，你是一样什么样心态去回应？在这里，耶稣教导门徒他们如何去帮助那些正在经历思念与苦难的人。其实神常常是透过我们的服事，那些正在面临思念与苦难的人，来彰显他的作为与他的荣耀。当时的门徒跟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当他看见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来帮助这个人，他们只是站在那里问耶稣，这个天生瞎眼的人是否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造成他一个天生瞎眼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回答他们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就在第四节里面，他就告诉门徒，他说门徒，你们应该为神做工，也就是为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听到在问题的回答的解答了以后，而需要在爱心上面行为上积极的为主做工。许多基督徒想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其实上帝的旨意也就透过他的儿女在地上做上帝所喜悦的工作，来彰显他的荣耀。耶稣在第四节也告诉门徒说，同时我要告诉我们时间的紧迫性，因为只有白天才能做工，晚上必须休息。耶稣知道他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并且即将结束，所以他完全奉献自己在世上做医治拯救的工作，使父得到荣耀。我们想想看，我们在地上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勤奋为主做工，因为只有趁着自己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才能够服侍主，是吗？服侍人。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能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因此我们要好好利用每个机会，我也鼓励在座的透过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来彰显上帝的爱与怜悯，来荣耀上帝的救赎的大功。我这边做一个最后一个总结，基督徒，是会经历试炼与苦难，他也同样给予我们的家人与你周遭的邻舍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认识这位伟大的救世主。常常透过我们在苦难中的美好的见证，也透过弟兄姊妹服侍正在苦难中的人，使苦难成为一个彰显上帝的一个平台，来吸引未信主的人来跟随主。同时苦难也激励我们弟兄姊妹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持续的为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向神呼求，一起来经历祷告的大人。这样苦难不仅让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上做这样的工作， 跟着家中的弟兄姊妹身上做工，也在我们朋友邻舍上做工，让神的国度更加的扩展，神的荣耀更为彰显。好，我个人我真的很感谢神啊，从一个平信徒25年前进入这个教会，我想你可以从当时的心情来讲，当时的信心来讲是软弱的。在这件事情的发生以后啊，从我们的女儿思明啊，确实是上帝的恩典引导我们，带给我们很多的学习。虽然经历这个苦难，对我来说也是为了我预备我啊，预备我啊，不仅没有离开神，可以在教会里面啊学习服事啊。而今天我很感谢神，神使用一个不破烂的器皿，可以在讲台上的服事。我也勉励各位啊。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因为神爱我们，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当每次的经历都是为我们预备啊，上帝所要我们做的工作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的真理，来启示教导我们这些属于你自己的儿女们，如何正确的面对回应。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试炼与苦难，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到益处。我们知道在经历苦难与试炼中，都有你自己的旨意与计划，为了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使用我们成为彰显你自己作为的管道，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主，在你所设立的恩典之约里面，你设立的中保，那就是你爱子耶稣基督。在这恩约中，我们得到你宝贵的应许与盼望。求主你这赐给恩典信心，使我们可以继续的坚忍走成圣的道路。求主你的带领与保守，常与你众儿女们同在。这时候孩子特别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今天还没有认识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救主的福音朋友们来祷告。主你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求圣灵光照他们，使他们圣灵的眼睛能看到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愿意真心的认罪悔改来归向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身上彰显你自己的作为与荣耀。因为我们知道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